好，下面继续，你看到还是在讲到安息日哈，第九节，耶稣离开了那地方，进了一个会堂，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，有人问耶稣说，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？意思是要控告他。你看到没有，人哈，真的，我们常常跳不出我们的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我们的习惯，以至于可能长期的会犯一个很愚昧的错误。长期的，当有人纠正的时候，我们还觉得是他错了。这个我觉得越是远离上帝的人，越是远离上帝的民族，这种错误越多。那种错误叫什么？就是禁忌、忌讳。哎呦。不可以，孕妇不可以在床上拿剪刀啊，或者怎么样怎么样啊，什么什么啊，这都是迷信。因为人不认识上帝，就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害怕、紧张、担心啊。那然后在这些忌讳里面呢，常常就是骆驼就吞下去，蝗虫就滤出来，见小不见大，那个明察秋毫不见雨腥，常常犯这样的错误。现在犹太人也又犯了这个错误。有人手枯干了，有人甚至要试探耶稣，好控告他。我们到神的面前，到耶稣面前，带这样的态度，你永远就是认不得耶稣。就有些人来就是来吵架的，有些人来就来挑毛病的，不是要得生命的粮的。当然不能说永远了，神的话，圣灵也许可以破碎他，让他悔改，但是这样很难。你带着饥渴慕义的心容易，有的时候人来就是准备吵架，就是辩论的，这很不容易。这耶稣行了再多神迹奇事都没有用。这个安息日治病，这个控告，这个叫什么？设计一个网罗 trap 他。各位有没有人可能这样来害信友堂？有可能啊，有可能有人说你看看啊。现在他们星期天的医疗咨询已经变成医疗行为了啊，告信友堂，这有可能，可能我们做一件好的事，有人找麻烦就变成坏的事。好，现在有个人枯干了一只手，甚至我们可能可以说，有人可以故意把这枯干了一只手的人带到耶稣面前，引诱他来有连续的心，好控告他犯摩西的律法。啊，我们真是要求主帮助我们啊！这诡诈，人的罪恶最可怕的就在这里。人的罪恶不是最可怕，不是在什么杀人放火啊这些东西，因为这些东西固然是非常坏，但这些东西明显知道它是错误。人最可怕的是用一些良善的、道德的、信仰的、高贵的东西来作恶，掩盖自己心中的那个恶念。好。有个人枯干了一只手，安息治病可以不可以？要控告他。我自己在想，耶稣在安息日所做的事情，包括好几个哈医病的好几个，包括他使一个约翰福音使一个38年躺了38年人起来行走，包括一个生来的瞎子也在约翰福音能够看见，包括这里。手不能动，起码那只手不能动，让它动。你想到什么？其实照字面来看，这三个人不是在守安息日而已，一守就守几十年呢。38年不能动的人，不是守了38年的安息日吗？哎呀，太伟大了！人家只是一个礼拜守一次，他天天在守，可是那是什么守安息日？那是痛苦啊！一个人生来是瞎子，瞎子嘛，就是眼睛看不见嘛，等于在睡觉嘛，等于在安息嘛。一个人手不能动，不能做工嘛。看起来他们都在安息里面，耶稣却把那个安，不仅是在安息治他们犯了这个错误，而且让他们不安息。哎呀，当然你知道事实刚好相反，就这在提醒我们，我用这三个例子再提醒我们。我们不是照字面来了解，我们照属灵的意思。我们一点不轻看字面的意思，但是一定要抓住那属灵的重点。38年躺卧，不是安息，是痛苦啊！38年，从小就看不见，都 都眼睛闭起来，他不是在安息。记得我刚刚讲吗？安息不是只是不动，安息包括六天勤劳的工作，安息包括一个强大的生命力。现在这里耶稣又要医治一个枯干的人，叫他的手能够好起来。哎，可是有人就要控告他，希望他在使人得到康复，得回到上帝创造那美好的时候，他落入把柄可以告他。你说人邪恶不邪恶？用上帝的律法来伤人。十一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，当安息日掉在坑里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？人比羊何等贵重呢？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。”耶稣举现在。耶稣不再举圣经里面的例子了。举圣经的例子的时候，他举圣经例子，很恰当；举生活中的例子也很恰当，叫人无话可说。这个羊在安息掉在坑里了，那当然，羊为什么会在安息掉在坑里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为什么平常不掉，这一天掉？你是怪上帝，还是怪羊，还是你那坑没有把它围好？这我们都可以去想它。但是你们会做补救的工作啊，人比羊贵重啊，各位，人比羊贵重，人比电贵重，人比全世界全宇宙都贵重啊，一个灵魂比所有的都贵重。 C.S. 路易斯很喜欢讲，比文化比政治都要贵重。一个只要有一只羊失丧了，天上的神会差他的儿子来拯救。没有哪一个宗教像基督教这么看重人的，因为我们最看重神，你把神放在第一位，放在最重要，你就会发现人的重要。人比羊要何等贵重，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。那如果我们想到天天都是安息日，我们当然也就知道一件事，那我们应该天天都做善事了。律法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都是照着圣灵的意思，字句叫人死，经意叫人活。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，天天都可以做善事，也应该做善事，凭着信心去做的。天天在做善事的时候也都有安息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利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进步不肯。这当然是以赛亚书的话。十三节，于是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，他把手一伸就复了原，和那只手一样。伸出手来，有的时候神机骑士啊，我们人什么都不要做。就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就是说，那个像红海的分开，但是有的时候人要做事，那不管怎么做都是神的恩典。像他们过约旦河，你记得过红海的时候是红海分开了他们下去，过约旦河是他们先下去，红海才分开。神要他的儿女学习长进，听他的话。我觉得这个伸出手来不容易，因为他可以说，我这只手就是不能动，所以需要你来医治。你听我的话伸就得医治了，这很奇妙。神的话大有能力，跟那个38年的人一样，起来他就起来了。甚至对那个死人也是，拉撒路出来，你说他已经死了听不到了，他已经死了不能动了，神的话有力量，听了死人听到愿意顺服就能复活。当然我们也知道复活了他才好像能走，可是照我们看到的是的确神的话先临到，叫他出来他就出来了。十四节，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。很奇怪啊，我们看了奇怪，我们看了百思不解，为什么行了良善的事医好呢，人要杀他呢？这就叫做成见，这叫自以为是。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，即使我们好像自以为是的在遵循上帝的话，也可能看了最大的错误了。第十五节，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，有许多人跟着他，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。耶稣并不是害怕牺牲，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啊。 耶稣不是那种像有些人有殉道者情节哈，就是想要就是想要跟人家对抗的，没有。甚至我们在圣经看，耶稣常常躲。现在他还有很多的人要医治，还有很多的道要讲，还要训练他的门徒。现在不是死的时候，现在不是跟人冲突的时候，所以他就离开这个地方。但是呢，那个愿意跟随他的人还是跟随。那么这里面跟随的很多人是有病的哈。这一句话，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。谁在跟随耶稣呢？总是有需要的人才跟随耶稣，没有需要的人不会跟随，饱足的人不会。饱足人，就算耶稣在他们的街上讲道，他们也嗤之以鼻。所以需要、痛苦、软弱，真是一个好事。如果这些事叫我们去信靠上帝，所以富足、满足、健康，真是一个坏事。如果这些事叫我们自满而不依靠上帝，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，甚至从这个时候开始，一直到使徒行传，也有很多人跟随耶稣和耶稣的门徒。如影随形，但是通通是要找他们的毛病，要杀他们的。保罗传道也是，犹太人就跟着他，他到哪里就跟到哪里，然后要挑战他。所以就算很紧的跟随，他的态度是要抓挑毛病的，不是要信的，那也很悲哀哈。那这些有需要的来跟随的，我们也不大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认识耶稣。他们是不是跟约翰福音第六章讲的跟随耶稣、寻找耶稣，即使非常的迫切，也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吃饼得饱，那就很遗憾了。吃饼得饱是好事，教会能提供这些也是好事，但这些事情最终的目的都是要你去信靠耶稣的。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目的，所有的都错了，都是徒劳无功的。那么，不过我们感谢主，主还是做了这些事情啊。不管是在怎么艰难的情形下，他还是做了。那他把有病的人都治好了。16节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。不要，为什么不要给他传名呢？我想跟我刚刚讲的有点关系，就是耶稣要人真是跟随他，是要来听他的道。对，他也医病了，他也做这些事，但医病做这些事的一个重要的最重要的目标，是要人来信靠他。所以每一次信靠他做救主，所以每一次他行了神迹奇事啊，常常就躲起来了。因为很多人会来，人来耶稣这里有什么不好？各位，也有不好的情形，就是他来的动机不对，他会妨碍耶稣的工作，他会妨碍耶稣最重要的传天国福音的工作，他会妨碍耶稣训练门徒祷告的工作。医病是非常好，但就像我知道，你看很多特会都是，哎呀，那个人不管是不是真的，但传说他有医病的能力，大家对前面讲到根本就好像看电影唱国歌一样，赶快过去，我要底下那医病的部分。他要身体好，他不要灵魂永远的健全。哎，这个我们不能同意。那么耶稣不要人给他传名，就是你在传我，只是在传我是一个大医生的话，那是不够的。你传，当然人也最喜欢传这些了。那么耶稣有同情怜悯的心，不是不看重肉体的需要，但是耶稣更重要的是要把神的国的福音，让人的灵魂进到神的国里面。